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兴，问候您。安神父好。
方兴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安徽西满他来的一篇文章，叫我为耶稣作证。西满今年43岁，在安徽芜湖工作，曾经呢很多次被上级评选为先进的工作者，深受领导和同事们的好评。但是他要告诉大家的是，他最大的喜悦找到了他最美好的信仰。在5年前，他发现他患了癌症，而且呢已经是末期了。一个早被医生宣布过死期的人，如今还活着，而且写了这些文字，原本就是一个奇迹。西满非常喜悦地说，是仁慈的天主一次又一次地拯救了他。小的时候呢，他对于大自然的神奇以及自己身体上的奥妙，他总觉得一定有一个大智慧万能的主宰，他掌握着日月星辰的运行以及世界上每一个人的生老病死。只是因为工作性质和身份的关系，西满一直没有灵洗进教。自从医生判定他的死期之后，他决心在临终之前洗去满身的罪污，所以在2003年的4月，他到芜湖的天主教堂，神父为他讲课受洗。但是灵洗这件事情呢，原本呢不像西满想的这么简单，因为必须要学习，而且要了解要理，所以他捧起了圣经，看了许多教会的书刊，明白道理，坚定了信仰。他唯一担心的是身体的状况一直每况愈下，甚至靠着吗啡过日子，他怕等不到临洗的那一天。但是在平安夜之后，他非常荣幸的成为芜湖天主堂整修完工后第一批新教友。他和妻子都是宣城人，在芜湖举目无亲，无依无靠。考虑到妻子儿女往后的生活，所以呢他卖掉了在芜湖的住房，在新城另外买了一个套房，把妻子儿女的户口也迁到那儿，女儿也转到比较好的学校。所有的事情安排之后，西满心里觉得踏实了许多。但是死神却一天一天的逼近他。在他女儿转到新学校开学的第二天，一个中午他跑到学校接女儿，途中呢也帮女儿买了手机挂表和卡通闹钟。他一直问女儿需要什么，但是呢女儿总是摇摇头。他实在一时间心酸，不忍看女儿非常稚气可爱的面孔。那一天中午，在中饭之后，小便有了血尿，3点多他越来越感到吃力。后来呢只要他想去解小便的时候，都是鲜血淋漓。他感到事态严重，到宣城的中心医院求治，医生要他立刻住院。他生怕自己一旦住了医院，恐怕再也没有出来的机会了。他觉得自己 不能够这样带着一身的污垢去看见那位赐给他无数恩宠的天主。但是身体的情况由不得他，他很快住进了医院，展开了各项的治疗。从当年的2月10号到14号，连续五天没有任何好转的征兆。他知道好像自己该去天主台前报到，所以不管亲友或医生的苦口婆心劝导，他拒绝了输血和持续的治疗。那一年的2月13号，他看到神父专程到医院为他行过中复，并且为他领受了圣体。宣城的许多从来不曾相识的教友也去安慰他，让他觉得他自己的一辈子实在已经够幸运了。拒绝治疗之后呢，西满并不是悲观的等候死亡，他恳切的祈祷。经常他伴着圣像醒来之后，手不释卷的看着圣经。夜深了，他也没有睡意，仿佛慢慢的身子一直往上飘。他常常在一旁凝视着，在边边上已经劳累不堪正睡着香甜的妻子。恍恍惚惚之间，他感觉到好像有天使在为他做什么。他常常从这样的梦境中惊醒。也许是太疲劳，也许是太虚弱，也许是身体的血快要流干了，也许是生命到了临界点。他越来越觉得身子酥酥软软的，一点点的往上升。在当年的2月15号早上7点多醒来的他，很惊讶自己居然还活着。他不经意看着挂在身边的吊瓶，天哪，那瓶子早就空空荡荡的，长长的血管血都完全凝固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把整个血管的管子都充满了。他不忍心看看旁边的妻子，只好叫醒他。妻子都呆掉了，妻子记得4点多的时候还给他换过点滴呢。惊慌失措的妻子连忙拿起注射器开始抽血管里面的血块，但是奇迹在那一刻出现了，原本一点都不流动的血块这时候居然流动起来了。在这之前一连五天，不论怎么努力，在血管里面的血块就是抽不出来，但是这时候一切都非常的顺利了。妻子抽空了血块，疏通了血管，为他重新换上点滴，继续冲洗膀胱的淤血。许多美好的事情接着就发生了，整整五天五夜，西满的血慢慢清晰了。更让西满惊奇的是，他几天住院期间不曾停止过的血也止住了，医生、护士、亲戚、朋友，所有的人都感到惊奇。他自己兴奋不已，想起了圣经的话：“求则给，寻必得，敲门就开。”全能而又慈悲的天主，西满心想：如果没有您的垂怜跟宽恕，就不会有今天的西满了。从那一刻开始，他全心信赖，并且安心立志痛改前罪。他愿意用他所剩的余生为天主作证。 神父，那个对病人来说啊，其实我听过不少，就说因为信德而获得拯救的例子。
嗯哼，
啊，不管他时间有多长，但是这样的例子好像在我的信仰生活里面也发生过。
嗯哼，
那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呢？
哦，圣经里面很多，
举个给我们听听。
像有一个摊子啊，这福音中记载有个摊子，他渴望得到耶稣的一个医治哈、啊，所以他心灵中很渴望，所以他就去寻找耶稣，那同时表达出他的渴望。那耶稣也看了他的状况，所以就怜悯了他，治好他的病。那耶稣在这个过程，他所讲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孩子，你的信德救了你。”哈。所以在很多我们跟就是对天主的一个信仰中，一个很重要的，而且是一个很基础的，就是在于我们对天主那份信任。那这份信任就是好像是一个孩子对那种父亲的完全的依靠跟依赖。那这样的一个信德的表达，那才真的是我们能够得到天主生命的方式。就好像我们的心完全空了，那我们才能够让天主生命完全的进来。如果我们的心中还有太多疑虑，或是我们个人的一种所谓的我们的看法跟想法，所以我们的那种信德不够的话，那么天主的能力也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彰显。因为天主愿意爱我们，可是也需要我们的怎么样接受，所以这是一个必须要的一个过程。那我最近有就是听到一个分享，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就说给大家听听哈。就是有一个女教友哈，她说她从小就是有先天性的那种气喘病，那到了冬天的话就很容易发作哈。她说她在17岁那一年，她就这个病很严重，她自己知道很清楚，所以那个晚上发作的时候，她知道如果这个时候去医院的话也会来不及，所以她就就是最后她就跑到她的父亲的房间就是跟她父亲说她很痛苦啊，那个过程她很想要让父亲知道她的这个生命已经要结束了，可是她的父亲还是不了解，那只是说孩子我送你到医院去哈。那他爸爸一直不了解哈，所以他那个时候他就觉得是好像都没有人了解他的一个状况，那他的心中有一种好像觉得很不舍，因为他认为他才17岁很年轻的一个生命就要走了，他觉得真的很好像没有办法接受哈。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就是在一个很挣扎很痛苦当中，他说他的眼睛就闭上了哈，闭上那时候他就身体不再颤抖哈，也不再那个发作了。他说他那个时候他的这个灵魂已经出离了他的身体，他就看到他的爸爸在抱着他，但是他爸爸不知道他已经就是离开了哈。后来他就想起了在他的一个这个教育当中，这个信仰的教育当中跟他说了天主是我们的大父哈，我们的天上的好父亲，那他对于我们的生命，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如果我们跟他求什么他一定会给我们。所以就在他那个最后的时刻，虽然他的好像他的灵魂出离他的肉体哈，可是他在那个时刻他还是抱着这样的一个信心，他就念天主经。他说他跟我分享的时候，他就说他念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他说他只念到这第三句，他就看到有一个白影似的一个人影在他面前吹了一口气，所以他的生命就是重新的在复苏了，对，所以他就那个时候发现到，他的这个灵魂进入，再重新的进入他的那个这个身体里面。当他醒起来的时候，他就看他父亲哈，他的父亲就认为说你现在不发作了，你回去休息吧。可是他那个时候他正经历了一个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种转变哈，可是他父亲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很想跟他爸爸讲，可是他又他就讲算了，他在讲
不知道怎么讲起，
对，他就过几天再讲，就他就隔天跟他爸爸讲这个事的时候，他爸爸说：“小孩子不要胡说八道。”对，他的父亲就认为他胡说八道哈，因为他的爸爸没有这样的信仰，所以他没有办法能够接受跟体会，可是为他很清楚知道，他说是天主救了他，而且是他对天主的那种相信，所以他在这个经验中他感受到真的呼求天主我所带给我们的真的是 有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他在这个过程里他经验到这样的一个事情。
神父，可是我也看过啊，就是教堂里面有很多做服事的弟兄或者是姐妹啊，他也不一定像我们故事中的西满或者你刚刚提的这个例子一样，就说生病的时候天主真的伸出援手。那时候我们常常会想，那难道天主不分好坏吗？像他一直在做服事工作，但是生病却不一定能够得救啊。
事实上我们也常会听到这样子，比方说一个很虔诚的教友，那他在圣堂做很多服事工作，当他有危难的时候，他对天主的一个呼求好像并没有得到
回应，
这样的一个回应。那事实上就是天主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安排不一样，因为他给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也同时给了我们一份使命。也许你要问的是不是丽丽的这个例子哈，但是我想为他的责任医疗，我想是可能天主就是要让他回去了，因为他所做的事情已经就是天主认为说已经够了，那应该回到天主的一个怀抱里哈。但其他的人他是愿意他们在他们的周遭做这个见证。那后来可能有天主给他们的一份这个使命的安排，我们不晓得，有天主的一份计划在，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过程当中让天主去安排，对，所以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在这个顺服当中去领受到天主愿意我在我的生命中为他做什么事情，同时我也可以为我周遭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做什么样的见证。
也就是说事实上也许在我们看起来这个安排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事实上如果你愿意相信的话，天主为他做的安排其实都是最好的，只是用我们很凡人的眼光来看的时候，也许他里头有一些悲哀在里面，或者有一些伤痛啊。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这样的安排其实对这个人或者这样的一个家庭应该是比较好的一个方法。
是的，
那在做信仰见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常常用彰显奇迹的方式呢？因为我常常看到基督教啊，会用很强烈的那种显灵啊，有特别的恩宠啊，来做他们宣扬的一个标的或一个见证。这个方式很好吗？
如果以斯斯洛旺他的角度来看，他觉得这个不是重要的。重要是我们相信嘛，我们相信耶稣所说的话嘛，这才是重要的。因为在旧约我们看到了，像以民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天主不是借着梅瑟行了十个奇迹嘛，可是埃及人不相信，以及以色列人在这过程当中他们也是不相信，他们遇到危难的时候他们就去抱怨天主，抱怨梅瑟，所以奇迹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是我们能够借这些事情去相信天主嘛，他对我们在生命中他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我们相信嘛，这才是最重要的。
换句话说，其实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他的真跟诚以及他真因为真实的样貌打动人心，才是真正我们信仰的一个重心。换句话说，如果呢你愿意把你的信仰生活和你周遭的朋友分享，其实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把你的真生命和大家分享。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拜拜。
天主保佑。